我是好牧你牧养我的
牧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，按着上帝的旨意
立足圣经真理，学习关怀辅导，牧养神的羊。林成牧师、徐婷师母，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。
主领我到青草地，安歇在溪水旁，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。
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的课程，我是林成，
我是徐婷。
谢谢主，让我们这一次呢有机会，我们夫妇啊一起来和学员学习这个教牧辅导。
对，
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教牧辅导呢，其实身为教牧人员，真的不只是只有讲到教导真理，更重要是我们怎么样来辅导信徒，来牧养信徒。
是，那这是一个全人的关怀啊，不是只有好像圣经的知识或信仰上面，而是对于他的生活啊，他的整个的情感，我们都有所关怀跟辅导。
其实讲到教牧辅导呢，我就想到最熟悉的诗篇23篇呢、你看这个诗人大卫在那里形容耶和华是他的牧者啊，那么他的杖、他的竿都安慰、都引导。其实这个安慰引导就是一个辅导的过程。
对，没错，没错。
所以盼望呢，我们在这一次教牧辅导这个课程里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。虽然一开始这几课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理论哈、
但是必要的
哈。那么虽然也许听起来有一些枯燥，但是我们希望尽量能够白化一些，让学员呢能够了解在这些理论背后呢，其实他们真正要传达的一些理念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。
是，那当然我们其实把所有的这个学派啊、这些理论不是所有的、我们挑出几个重要的啊、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可能会用到的、其实我们已经讲的比较简单了、那重点其实我们不是要讨论他们的理论、而是呢要看一看这些理论在教会当中其实或多或少我们都在运用了、到底有些什么正面的影响，那么又有哪些是需要我们来评估啊，来修正的。
所以有一句话说，这个他山之石可以攻错，就是这些理论呢、这些方法其实是死板的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活用，其实对我们的侍奉是更有帮助的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把今天的学习呢仰望主。天父，我们继续的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主带领我们在教牧辅导这个课程里，我们来学习真理，帮助我们在所学的过程中赐给我们聪明智慧，也让我们能够灵活的来运用我们所学习的，带领我们每一位同工同学，无论我们是在做牧养工作、做教导工作，或者是做辅导工作的，主，我们都仰望你，你是我们的大牧人，你自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，来引导我们。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第九课，我们要谈行为疗法。我们先这个顾名思义，行为疗法是不是从这个人的这些行为啊表现来观察？
透过行为一些的方法，我们来矫正这个人的行为。就是其实可能学员们呢、他们会怀疑了，我们教牧辅导干嘛要谈行为疗法？因为讲到行为疗法，我们就很清楚，
行为主义。
对啊，行为主义。那行为主义一听就知道跟我们的信仰不符合嘛。那我们干嘛要了解它呢？
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谈这个课题的时候，我们也要这样想啊，就是说，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行为主义啊当成这个洪水猛兽哈。其实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研究他们的书籍，你会发现呢，我们很多辅导的方法，特别是这个教育儿女啦，或者帮助一个人改变行为这些方面呢，其实我们不自觉都已经在用这个行为主义的一些技巧。
对。
那么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去遵循，而是说我们用它来做一个介绍，然后有些认识，有些评估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
对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我们行为疗法的一个介绍了啊。行为疗法呢其实也被称作是学习理论方法。这个行为疗法其实它有很多派。很多的派别，那么比较被人知道呢就是一个学习理论的方法。它主要是把辅导看作是一个再教育的过程。
哦，就是我可能有一些错误，我来找辅导了。那么透过这个辅导，哎，我有机会再教育。
对，嗯，其实呢，这个呢就是行为主义的一个衍生物啊，
就是这个学习理论方法，
对，是从行为主义
衍生
出来的。那么它的这个哲学的基础啊，就是自然主义。
哦，那就是不相信神哦，
对，
嗯，也不相
信，不相信灵界或超自然的存在，他只相信什么呢？物质跟能力的存在，
嗯，
啊，他认为啊，人类的语言呢，还有思想啊，其实他们都把它简化成是一种人类的自然反射，
嗯，
或者是学习过程的一种行为，
嗯，
啊，他们认为呢，人所有的行为跟动物的行为啊，都一样的，是怎么样？是由外在的环境跟外在事物啊，去刺激它，才引发它的反应的。诶，我们来举例说明一下，嗯，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复杂。比如说一个人会去写作写文章，
嗯，
是因为有人邀稿，
哦，外在的环境，
对，嗯，或者是因为有人期盼他写，所以呢，其实人类的行为不是你自己自由的选择，而是受到外在的刺激驱使你必须做这个选择，
嗯，
所以你所有的行为的反应，你做这件事情都是因为外在的刺激。
嗯，那么行为疗法呢，其实从这里有一个观点，就是它是注意特别着重在人的行为改变，它不谈这个人格结构
啊。
那么他认为呢，这个人和其他的动物啊，就来做一个比较呢，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人格，
哎，所以呢，如果要了解人呢，你不是去了解他的人格怎么样，嗯，这个人怎么样，你只要了解一个学习的法则就好了，
嗯，
所以他们反对啊，采用什么丰盛的生活，就是以前我们谈的那些疗法，嗯，要满足自己的欲望，让自己过得比较丰盛啦，或者是自我的实现呢，来作为目标，嗯，他们觉得这种目标啊太抽象，没有办法具体的评估，那目标应该是具体可行的，可以评估的。比如说，你帮助一个三长者啊，学习怎么样自我照顾啊，怎么样达到自供自足，你怎么样帮助一个精神分裂的人呢？学习照顾自己，然后重返社区跟家庭。这个就是他们可以评估的。
其实这一点也是，也不能说完全不对哈。
也是对的，它就是有一个目标。那么但是呢，人呢，不是那么简单的嘛，待会我们会评估它，我们现在先讲它的理论。那么他对人性的看法呢，有哪些呢？
有几方面。第一，就是人的行为啊是有规律可循的。比方说，这个从过去的这个行为呢，可以作为将来行为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预测啊，
它是有规律的，
有规律的。那么还有呢，他也认为这个人的行为啊是透过学习来的，透过学习来的。还有人的行为特点呢是被遗传的因子还有环境因素所决定的，所以呢，只要给予刺激，人的行为特点就可以逐渐的形成。
他是这样认为的。他们有一句名言呢，就是你给我100个小孩的话，交给我训练，交给这个行为主义的手中的人训练的话，他可以把他塑造成世界上任何一种他想要的人。你想这个孩子做医生，我就把他塑造成医生，你想把他塑造成科学家，我就能把他训练成科学家，所以他认为人呢，是透过训练的，
就是外面不断他的行为
的
他的这些啊，对对对，
所以呢，人的行为啊，他们认为是外在环境刺激之下的一个反应，所以人呢，他不必也不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。
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就有问题了，
他怎么说呢？比如说，一个有习惯性说谎的人，他不是道德有问题，而是他的说谎的行为的模式啊，需要被调整改变而已。就是说他会说谎也是外在刺激，环境刺激造成的嘛，所以不是他自己可以自己选择要说谎的。所以呢，这个说谎的行为呢，跟人格无关。因为人格不存在，一切都是学习来的。
哇，
要修正他的说谎，你就修改他的那个学习的模式就行了。
那这就否认圣经的这个罪的观念，
对
不对？
对对对，
这种虚假啦，这种贪心啦，这种说谎，道德方面都一概都是环境啊，都不是人的罪。
对
啊，
到这个那么这一派呢，最被人家所知道的就是他有两个很出名的实验。那我们不能够说得很详细呢，大概来讲，一个实验呢就是叫做古典制约实验，另外一个实验呢叫做操作和制约实验。
这个制是限制的制，
约
定
的
约，
哎，
古典制约，哎，操作制约。
对，那么他主要说什么呢？一个就是狗的实验，另外一个是用老鼠来做实验的。那我们选择一个来讲，这个狗的实验呢，简单的说啊，它就是啊，
用铃声
刺激，产生反应啊。它用什么来做刺激呢？用铃声，铃声，
铃铛，当当当，
铃声一出现呢，就出现食物，然后呢，狗呢看到这个食物呢，就会怎么样？
流口水，
那么这样反复多次，出现铃声以后就出现食物，要出现食物，
要出现食物。
然后狗呢看到食物就流口水，那么这样反复几次之后呢，然后呢你只要摇铃，不要出现食物，
狗就会流口水，
狗就会流口水。所以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摇铃是一个刺激，就产生了它的结果。那么这样子呢，这个就变成叫做是一种啊增强的一个
训练，
增强的一个训练。那么相反过来，如果你摇铃的话，不出现食物，那狗还是会流口水，因为它已经习惯了
，
对不对？但是你反复几次之后，每一次摇铃都不把食物出现的话，那么狗呢，因为没看到食物就不会流口水，它呢就慢慢，你只摇铃不出现食物，它也不会再流口水了。那这个叫做消灭原理。
哦，一个增强，一个消灭，
哎，
对了。
那么这个实验的结果啊，行为主义呢就把它延伸到学习的上面，产生了一种学习原理哦。什么原理呢？就是增强原理。增加的增啊，增强原理。那么行为学派的这个辅导方法其实很重视这种增强的原理哦。
哦，所以这种增强我也听过，以前有人说这个是正增强还有负增强。
对 对。
什么叫正增强负增强？
哎，我们先讲什么是我们的增强物。增强物，因为我们不是动物嘛，你摇铃啊或什么这些东西不能增强，在我们的学习当中或者在我们人当中呢，人类的社会当中，什么是我们的增强物呢？哎，比较初级的就是食物咯，
民以食为天，
饮
料咯，基本需求，
睡眠对，基本的生存需求。再来呢就是比较高等的了，
名誉啊，地位啊，赞赏啊，
对
金钱呐 等等，
自由啦，喜悦啊等等，
精神方面
的，对。那怎么用呢？我们举例说明一下啊。比如说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，家里的孩子不能够自律的整理他自己的房间，
哇，很困扰，
总是很脏很乱啊。那么你有一个期盼，你希望塑造你孩子一个行为，就是孩子能够自动自发的整理的房间。那你怎么用呢？你就用一个增强的原理，
正增强。
就是说孩子呢遵循母亲的教导，努力的一个早上把房间整理好了，母亲就要怎么样，大大的称赞孩子，说你真的很棒啊，然后呢就给孩子一张很想要的音乐票。假如说他很想要这个音乐票的话，那么这个称赞还有这个音乐的门票都是一个正强化物。
所以它的结果就是，哎，孩子学会了这个自律整理自己的房间。
对，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负强化物。什么叫负强化物呢？就是孩子如果不遵循妈妈的教导啊，说要去该整理房间的时候不整理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你就取消下个礼拜的零用钱。就是把他喜欢的东西啊剥夺掉，
或者不让他看电视。
对，这个就叫做负强化物。那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孩子没有无可奈何嘛，哎呀，
屈服了。
对啊，我没有零用钱了，不行嘛，我不能看电视，不行嘛，那无可奈何，只能够怎么样，整理房间，以免被扣零用钱。这个就叫做负强化物。
对，哎，我就想到这个，在教会有的时候，主日学老师其实有的时候会用这种方式，对不对？
对啊。
有的时候小朋友出来了啊，就出席了，就有一个星星的贴纸啊，背了京剧背得好，就贴一个星星，然后这个小朋友就得到这个鼓励了。哇，每个星期这个京剧就背得滚瓜烂熟的啊。
然后他不是这样而已，他会收集到一个学期啊，或者是
公开表扬
结束的时候，看你收集到多少贴纸，再给予你奖励。
哎，就是这个正增强，
这就是增强的原理了。 那么行为疗法呢也还注重什么呢？示范楷模。
嗯，
就是呢
要榜样。
对，榜样，透过你去观摩一个适当的模范，那么就可以引导你去学习一个正确的行为。
嗯，
诶，这些其实很符合我们圣经的。
嗯，
好，有一个好的模范，主耶稣也是我们的模范，
效法榜样。
对，
对了，
对，那么其他他还有一些技巧，就是放松的技巧啦，或者是循序渐进啦等等，这方法是特别可以帮助我们一些特殊的行为、特殊的障碍的时候可以使用的。
嗯，好，那么我想呢，这是我们教牧辅导里面呢，我们开始先谈到这个行为疗法。刚才我们听了很多，我们要可能要稍微消化一下。我们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儿呢，我们回头再来会谈怎么样来评估这个所谓的行为疗法。我们休息一会儿。好，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哈，怎么样来评估这个所谓的行为疗法，我们稍稍来做一些评估哈。
嗯，
那么这个行为疗法刚才我们提过，就是说这一派学派认为这个人格是不存在，一切都是外在的环境刺激来的，也就是说人呢，可以不必为自己负责任。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先有一些批判了。
对，那么从圣经来看呢，一个人的改变呢其实是由内而外的。
嗯，
或者是呢我们可以讲说是内外兼顾的，
表里一致。
是，就以弗所书4:17-28中也说到，心智要改换一新嘛。
嗯，要改变旧人，穿上新人。
对，那么你要改变旧人的习惯呢，一定要从内在生命开始。那么内在生命改变呢，这个重生呢，你可以是一瞬间的事情。
嗯，
但是外在行为的改变呢，你需要日复一日的操练才可以。
哎，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成圣的过程嘛。
对对对，那么人呢，并不是毫无选择能力，只能够被环境操控的。
嗯，
那人其实是有没有选择能力呢？
嗯，
有。
嗯，
而且人也需要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任。
对，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错误呢全部归咎于环境，
环境，
而是好好的检讨。是不是我们里面自己应该要尽的本分我们没有尽上。
对，那么第二点我们要评估它的呢，就是它的增强物。
嗯，
行为疗法的这个增强物啊，都是一些马上可以得到的。
嗯，
你好像动物一样啊。那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呢，我们的动力啊更多是来自信仰。
嗯，
我们对未来的盼望。
哎，对，这个圣经有一句话说，这个信是这个未见之事的确据哈。嗯，这就是一个信心的盼望。
对，嗯，那我们的动力也可以来自服事、敬拜神，得到天上的奖赏等等。
嗯，
那这个是行为疗法的不足之处。
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提的，就是他们对人的观点太过简化，就是说把人类的这些行为简化成只是一个基本学习现象的一个步骤。
哎，对，
甚至呢好像把人和动物一样的这个学习过程啊，做成一种一个等同的一个地位。这一来，这么一来呢，等于是把人性的这个复杂面都给抹杀了。
对，那人不是那么简单。嗯，所有的行为都是靠学习来的哈。
嗯，
那么第四呢，我们的评估就是他对于是非善恶其实没有一套标准的。
嗯，
那么他们认为呢，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呢就是好的，那么被社会大众所拒绝的呢就是恶的。那这种理念跟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大大的不同的。
对了，那基督徒我们知道啊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除非回到神的面前呢，人所有的善行在神的眼中其实都是破碎的衣服一样。
而且我们的标准呢，不是从人来。
嗯，
是从我们的圣经跟上帝那里来。
嗯，
那么它的可取之处有哪些呢？那么行为疗法它看重外显可见的行为。
嗯嗯，
并且呢从这些行为啊直接的就切入了，是可以提出一个实际可以执行的方案来帮助你行为上的一个改变，所以它很具体的。
哎，就是它很实用，它可以用一些方法，用一些对学习的方法，
好像一些
点子，让你来改变。对对对对，
一些点子。嗯，那么根据统计啊，它的有效性啊，就是行为疗法的它的有效性在儿童还有青少年当中特别的显著。
嗯，
还有呢，就是特殊儿童，比如说自闭症的孩子也很有效果。 那么同时啊，他这个行为疗法，他看重行为的改变嘛，也是我们基督徒所看重的。我们其实在前一刻也说过，其实我们基督徒也相信呢，我们一旦成圣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你是要有行为的表现的，
对那个生活的改变，
对生活的改变哈。所以呢，这个是我们同意他们的地方哈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也可以使用他们实验研究出来的一些方法，而且这些方法其实已经被很多人、去用过了，而且证明是有效的。那么只要我们不涉及这个行为疗法的它的背景啊，它的哲学背景，认为人只是环境刺激之下的一个产物呢，我们还是可以用他们的一些的方法，改变行为的方法。因为在改变行为的这个事上，其实我们不是口头说说而已的。
对了，
比如说年幼的孩子啊，你必须要有方法嘛，你不可以只说你要改变，你不可以说谎，跟他说一大堆的道理，他就会改变。
我觉得对这一点，对于家庭父母来说是应该好好来听的哈。
对啊，
就是怎么样来帮助孩子做一些改变啊？
那你可以用他们的，比如说示范楷模的方法啦，或者是那些增强原理呢，拿来做儿童行为
正面的增强，
对、一个技巧，比如说。厌学症的孩子
有的孩子不喜欢读书、不喜欢上学的。
我们的小女儿也有过
也有过厌学
一个礼拜但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光靠说理。哎呀，你这个是犯罪啊，怎么能够不喜欢去上学啦？或者你应该要习惯上学啊？你不能够光用说道理的话，不能够光用圣经的话就能帮助孩子回到学校。你这个时候就需要用一些技巧了。才能够帮助孩子渐渐克服这个问题。那么这个时候行为疗法当中的一些技巧就是我们可以拿来使用的。其实圣经辅导当中也会使用行为疗法的规则来帮助孩子修正行为的。
其实还是归根究底呢，就是知道怎么样来掌握圣经的原则。
对。
所以作为一个教牧辅导呢，我觉得我们谈这个行为疗法，我们可以看见它的优点啊，当然它的缺点我们要批判，但是更重要是我们怎么样来好好的运用在我们的侍奉当中，
拿他们的可用的东西来做我们的使用哈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要进入到另外一个的疗法，就是家族系统治疗法。哇，这个家族系统对现在的教会影响是很大的，因为它这种家族治疗正在快速的成长。那么我们教牧同工啊，有必要认识这种疗法，因为教会的婚姻家庭事工呢可以参考这种疗法的。那我们把它做一个适当的调整整合，就可以适合教会来使用。但是我们也要对这个疗法的不合的地方，就是说跟我们信仰当中不合的地方，我们要有所认识。
好，那么这种家庭或者说家族系统疗法呢，就认为啊，就是当事人或者称为这个可指认的这个病人当事人，只是功能不健全的家庭的表面症状，也就是说可能看起来好像是来寻求帮助的这个人有问题，
对，
但是呢其实不是他有问题，而是他整个家庭有问题，
对，
而只是在这个人身上浮现出来他的问题。所以这个人有的时候就变成所谓的替罪羊哈，或者说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个理论说他是这个黑羊。
其实呢你看起来好像他有问题，那你仔细的研讨起来，其实是他整个家都生病了。
我们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，比方说家一个孩子，家里这个有一个孩子不学好不读书啊，成天在外面啊，这个闹事儿哈、那么我们来寻求帮助了，所以呢很多人说、那我就帮助这个有问题的孩子了，可是他觉得这是这个家族的问题。
对啊，因为你探讨起来可能发现其实是他的家庭有问题，
父母可能有问题，
不和睦或者是单亲家庭啊等等的这些啊。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家族系统治疗法它所要探讨的。那么家庭当中会有什么问题呢？
那可能很多了。
它有包括的就是成员的沟通模式。
那有的家庭好像有的人不喜欢回家的。
还有家庭的互动。就是成员之间的互动，还有家庭里面的传统，家庭的秘密。等等，这些其实都会产生一些影响的。那这个学派呢就把家族看成是一个系统。那么系统当中啊，这每一个成员的改变或者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啊，都是互相会影响到别人的，所以呢他看重的是这个系统中的人际关系。
嗯，我就想到我自己哈，小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这样感觉，就是父母偏心
啊。
那么这个偏心可能就导致这个孩子慢慢心中有一点这种自我中心。
对。
那么我去寻求辅导的时候呢，可能从这个家族疗法可以这样理解，就是可能问题不在于我是不是自我中心，而是哦，原来我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个背景，就是哎呀。以前家人特别的偏心，比方重男轻女或者重女轻男、
嗯、
那么这种偏心导致这个结果，
对、嗯、是没有错。这个家族系统的理论呢是这样看的、嗯、不过我们要小心呢、啊、这个不代表你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个性、
啊、通通归咎于家人、啊
哎、是家人的问题，
对了对了，
这个是我们以后会评估的、啊
嗯嗯嗯、
那么这个家族系统的治疗法它有一些治疗的模式，
嗯嗯，
它一共有六种啊，
嗯嗯，
六种的模式，那我们没办法都谈，
嗯，
我们取两种、
嗯、
我们比较常听到的、嗯、影响比较大的，它叫做多世代取向，多少的多啊，世界的世啊，
世代 啊,
啊，多世代啊，代沟的代，多世代取向。那么它呢有现在过去还有原生家庭三个世代，就是你现在的家庭，还有你过去的家庭，还有原生家庭三个世代。那么它强调什么呢？强调自我的区隔，还有三角关系。哎呀，好像很复杂啊、哦
嗯。
我们先讲什么是自我区隔。自我区隔呢，就是说自我啊，在我的这个心智跟情感上呢，从家庭成员当中脱离跟独立，就是说你不要什么都依赖家庭。
嗯、
哦，依赖其他的成员，你呢是能够独立的，是能够自立的，你能够自我区隔起来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了。你可以顾到自己，又可以顾到别人啊，能够做一个理性的反应跟平衡的抉择。
嗯，
要不然的话，你总是依赖家人，你的一切的行为情感都被家族其他的成员来支配。
嗯，
你就比较容易情绪化，比较容易焦虑，比较容易偏执，比较容易恐慌。
那么另外呢，这个家族系统治疗法还有一种所谓的这个三角关系，就是在家族中有压力的情况下的两个人呢，往往会把注意力转移到第三者的身上，而让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就好像潜伏下去，不浮上台面。
本来两个人有问题的、
嗯、
那就把注意力转到第三个人身上。
比方我们就想一个很实际的例子，夫妻之间常常有冲突，就拿小孩儿当挡箭牌，
他不是说当挡箭牌、
啊、
他就把注意力啊转移到那个有反叛问题的儿子身上、
啊、
可能孩子青春期啦、嗯、有反叛的问题、嗯、所以这两个人呢就把他们之间的冲突啊放下，把所有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儿子身上、
嗯、
就暂时的
缓和夫妻之间的敌对状态。
对,
了
对，但是呢如果儿子长大或者问题消失呢，这个夫妻两个人的问题可能又再度的浮现台面。那么它的治疗模式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
家庭
树，就是要画那个家庭树、啊、
哎，我记得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学校都有这个功课的，
我也画过、
嗯、
或者叫做世代图、啊、就是来标明三个世代，就是你自己啦，然后你的爷爷奶奶啦，还有你的小孩等等、嗯、这个之间呢、啊、成员的情况啊，包括的出生啦，死亡啦，离
婚
啦、
啊、结
婚啦、
啊、移民、嗯、
所有重要的事情都画在这个家庭树上。那么同时呢也提出问题，让当事人去思考他们家族成员呢、啊、互动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。
嗯
啊，有的扮演批判的角色，有的扮演顺服的角色，有的人扮演好像救火队的角色，就是从这个当中呢来分析你在家庭当中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，然后发掘自己的问题来达到治疗的效果。
好，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这个家族系统治疗法呢，我们就先谈第一种，我们谈到这个多世代的取向。
嗯，
那么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谈这个家族系统治疗法另外一个，就是所谓的联合取向的一些不同的观点。
对，
那么当然啊，虽然是理论，凌晨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呢好好的听，如果听一次听不清楚可以反复的听哈，盼望透过这些理论的基础呢，能够帮助我们在作为教牧辅导的工作上呢能够更有果效。好，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，
再会。
主领我到今